请最大的，我们再把这一章《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的经文，我们再翻开这一面。我们今天还是一样，从经文的第五行倒数第二个字，经文第五行倒数第五个字，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我们还是接着上个星期来解说这个空十二因缘法，这是缘觉圣，是缘觉人，就辟支佛缘觉圣，他就是悟了这个十二因缘，知道我人生死的由来，就是有无明而感得的，所以地根的顿断无明，处理三界生死，同时呢也更断习气。那这十二因缘法空，为什么它也是当体，就是一心的离体，是我们这一心离体随境缘幻现出来的这个涅槃极静的境界。我们在前几个星期讲到这世间法空，五蕴十二入十八界，这世间法空，因为这世间法是我们心这一心真如随染缘所幻现出来的，这世间这三界六道生死轮回是苦，所以佛为我们这个为我们处理三界生死苦恼，为我们讲出世间法，而出世间法是为破我们的世间法而说的，而其真实的目的就叫我们入一时境界，就是正真如实相，也就是找到我们自己的本地风光，正法身。原来法界唯有一心啊，法界就是我们的心体啊，十法界就是我们这个见闻嗅尝觉知这个觉知性的心体幻现出来的，四圣法界是随境缘，六凡法界就是这一念心随染缘幻现的。所以前面我不断的跟大家说明，如果以释迦牟尼佛为主，那十法界就是释迦牟尼佛的一念心性幻现出来的，以阿弥陀佛为主，那就十法界就是阿弥陀佛他一念心性幻现出来的。那如果以我们为主呢，那十法界也是以我们这一念心境幻现出来的，只是我们不能证得，而诸佛如来已经证得了，那当体就是一心啊。所以啊，这十二因缘法体就是真如，就是实相，就是一心啊。那我们今天接着上个星期来说明这十二因缘法，这也是讲述我们生死的由来。我们本来是一心见闻嗅尝觉知，这个觉知心而已。这古德常讲，知之一智是众妙之门，这个觉知性本觉是我们本有的，明明朗朗，清清楚楚，即照万法。你看我们如果现在心不起，心不动念，你看的这个境界是不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呢？啊，这佛像、石狮子、桌子、教室，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你不用去起心，不用去动念，眼睛一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张三李四王五，眼睛一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你不要去起任何一个心，动一个念，为什么？这是本觉之性啊。那坏就坏在什么？我们这一念心动攀缘，这个我认识，这个我这个人跟我有感情，这个人我一看他就讨厌。就这么起这么一念攀缘，这一念心动就是攀缘心了。所以什么叫一念心动啊？我们讲无明，无明是什么？就是这一念不觉心动嘛，就是攀缘心嘛。所以 这十二因缘就是我们生死的由来，本来是觉知心啊，见闻修藏觉知本质具足的觉知心。但是这个觉知心就是这么一念心动有了无明，所以无明就是从这里来的，一念心动而来的。所以大家晓得根本无明就是最维系的开始，最维系的。所以我们要无明说是烦恼的总称，弄了半天我们是无明这两个字还搞不清楚到底是什么，它就是你一念心动，就是攀缘。但是因为我们时时刻刻啊都在心动，所以你很不容易体会那个一念心动，那么心不动不是糟糕了吗？对不对？那不是心不动，那不是变成笨笨的吗？不是，因为我们是，我们这个动不是像镜子浮来浮现汗来汗现那个急躁性的，我们是真正看到了好坏美丑是非善恶，有了取舍分别，这就是真动。如果心的本来动就是不动，是什么？是急躁不二的。所以六祖大师才跟我们讲啊，念就是真如之用啊。所以你的见闻觉知那就是真如之用啊。但是你就在这见闻觉知这个时候，哎，起了好坏美丑，起了是非善恶，这个就起了心动攀缘了啊。那二圣人他有没有一念心动？他有。为什么？他圆了涅槃，他动了就是动涅槃，他很维系，还是有那一念心动的相，圆了涅槃。所以他圆了涅槃，看的是法界是清净一相，还是有那一念维系的心动，他才会看到这个境界。那我们这心动就麻烦了，我们动得很粗，我们动的是相对待的境界，在这里面有取有舍，有得有失，这个就是无明啊。无明就是你的心动啊，攀缘啊。那你动得很细的为无明，我们叫做根本无明，很细心动。所以心不动根本没有能所，就是急躁，像镜子现外面的境界，那个镜子是不动的，在我们的本性本地风光就是这样，就是这样急躁，像镜子急躁，看得清清楚楚，本觉嘛，尤其是我一看就知道，对不对？本觉不需要去分别，不需要说哎，这个人是谁，哦他是刘居士，不需要，我一照过去就知道他是谁，不需要再去立了。所以啊，什么是一念心动，这个一定要把它弄清楚啊。所以啊，你体会到实相，心慢慢静下来，你就知道什么叫做一念心动，什么叫不动心，不是什么都不动啊，动就是不动。为什么？境界有变化，但是你的心的急躁性就是这样嘛，它就能够明白一切事理嘛，它本来就有这样的功能嘛，你顺着它就好，你不要去取舍，不要去攀缘，这就好了，不要去分别，这样就好了。那我们就是不守着这样的本觉性啊，本来像镜子一样是急躁的，在这样的境界急躁说哎，心动，所以这心动立了能所了，那个维系的心动，那个能所，第一个能所是很维系的。大圣起心论跟我们讲，那一念心动的那个第一个能所就是能见相、所见相跟无明业相，那个很维系的，那就有所见了。但是那个是不相应然，还不会感生死轮回，所以这个我们叫根本无明，这一念维系的心动，而有了知末无明，然后又沿着六出，沿着外面的境界长了六出，就有了知末无明了，起了见思二惑了，就起了心攀缘了，念念攀缘，念念执着了。所以最糟糕的就是这一念心动，这个你心不动，你时时刻刻能够保住根尘接触，心不动，处事待人接物，心不动，心不动不是住在不动，就是什么？他不会去圆了，不会去攀缘了。急躁不二，不会去攀缘的。如果这样把它守住，在任何境界都是这样的心态，出了三界，就是你动心，掉在三界里面去。所以，当你体会到什么是一念心动，当你体会到自信本觉的这一念心以后，你真的要好好保证它，因为你修行，你真正找到了路了，该怎么用功呢？ 就保住这个不动的心。所以为什么古德当他悟了这一念心的时候，破了出关了，知道心体啊，我们讲常说的直下晦气啊，直下晦气，直下承担。为什么呢？你不能再圆嘛，你圆的佛所说的法，圆的清净，圆的离相，圆的什么，那就不是直相牵动，那就变成一念心动了嘛。只要你有所圆，那都是一念心动。所以你直下晦气，心就是这样子的。以后你在境界中处事待人接物，就保持心不动了。但不动不是什么都不作用，不是安着不动，它不动也放下来，就随缘任应，像镜子，照东照西，照南照北，它里面的景物不断的在那里变化，对镜子根本无障碍。你要学习这样啊？为什么？古德常讲，智人之用心如镜，不僵不盈，不取不舍，一有僵盈，有取舍，心动烦恼就生出来了。就落了三界，在学习将来不动的心啊。所以为什么立根的人一直到生死根本就在这里，他一下好了，他在境界信念他不动心，一切清楚，一切明了，但绝不动心。那为什么我常常讲大圣的空法多重要啊？那我们动心习惯了怎么办啊？动心习惯了怎么办？你现在深悟大圣，深悟无声，知道这境界整个境界都是你的心体。我们心经所讲的，你看世间法也空，是出世间法也空，五蕴十二十八界空，四地十二因缘六度万行都皆空，唯是一心的心体，根本就是心体幻现出来。当体即是空，当体即是空相，幻化虚假。所以当你那个习气的心一动了，马上观照放下来就好了，放下来就不动了，放下来不会说是都看不见了，听不到了，放下来还是一样看得到，还是听得到，知道它的幻化虚假。这些幻化虚假不爱缘起的幻有啊，空寂随着缘起的幻有啊，当下就是空寂缘起的幻有，放下时时这样用功，到最后境界通达明了啊。所以金刚经讲通达无我法，就是他心不动了，生死就了了。所以啊，我们的这十二因缘法的第一个生死根本的因，就在这个无明这一念心动。这一念心动是一念攀缘呐、那有了根本无明，就有了知末无明，就造业了有了这个贪嗔痴慢疑了，起心动念造业了。所以你看，第一个就无明，不明白本性了，不能安住自信了。那第二个，你无明越迷越深心念稍稍一动，又起了，又去圆了境界，那个动向就更出蒙了。好了，相对能所就跑出来了就入了思量了，在那里起心动念思量造作了。所以这个相续的起心动念呢，就变成我们生灭心了。因为我们常讲我们的第六识，你看有审律师相续的心动，决定师我决定要这么做，动花圣师好了，这一动花圣师照做了，就有了行了。所以行就是指行动照做牵流起相，这是依前面一念心动越迷越深而引发出来的造作的行为啊。所以你看，就有了前面的起心动念攀缘境界越迷越深，最后造作好了，造作有了业识了所以第三个就是识了，这十二因缘法第三支就是识了。这个事就是指业事，因为你造作我们起心动念都有业事都有业所以佛一念就堕因果起心动念但是我们起心动念，如果你能够当下体察，我已经起心动念攀缘了，放下来 那就没事了。那如果你起心动念起的是恶心，那不仅要放下来而已，放下来以后要立刻忏悔。哎呀，我为什么会起这样的心呢？为什么还起这种邪念呢？哎呀，我真的业障深重，马上就忏悔，立刻把它拔掉。为什么他会碰到那个境界啊？已经明明知道这是无明唤起的这些无明缘的行的这个道理，因为这一念心动而感生死，为什么还会去起这个恶心呢？习气太重了。那习气靠什么？就靠当下忏悔把它拔掉，然后常常拔到最后，哎，那个染业就清净了。忏悔的功德不可思议啊！你看普贤十大愿忏悔业障啊，排在第四个，很重要啊。那如果你照做了，那更需要忏悔。但是忏悔，你既然照做了，那个果是一定会现的啊。但是既然照做了，这果，如果你修行正忍位了，以后你成为真正的菩萨了，成愿再来就借那个缘，回到六凡法界普度众生。所以你看，十地菩萨都有一手果报啊！十地菩萨一手果，你看像六祖大师，他绝对是登地菩萨，来到我们人间，还要碰到那个张行昌要来要他十两金子，还好六祖大师有神通，他说我没有欠你命，对不对？要换个别人命就没有了。张行昌来连砍他三刀，啊，六祖大师没障碍，他说我没有欠你命，所以我就给欠你钱而已，钱你赶快拿走吧。啊，把张玄昌吓了一跳，最后出家修行，知道这个业不可造啊。啊，安世高人们中国还两次的命债，你就知道，那个就是一手果报现前了。造作了以后种子，遇到了缘，他还是起现行的。但是这十教菩萨他还命债一点都不苦，因为他造见五阴皆空嘛，啊，他不会觉得苦恼。那个感觉很难形容，我们叫不思议解脱境界，所以叫妙啊，妙啊，不可思议啊。所以这第二个，那第三个就有了事了，业事了。那业事我们称之为就感到四神了，就是我们第八阿赖耶识的四神呢，那是随业受报了，随着你的造作啊去受报，投胎了受报了。那第四支第四个，这十二因缘里面第四个就是名色。名色就是你有了，既然造作有了业事的，那你就早敢投胎了。那随着跟你有缘的众生去投胎。那为什么这个时候称之为名色呢？这个名是指我们六根还没有形成的时候，这个时候只是一个受精卵而已啊，六根还没有形成，所以四心不能显化它的作用，这个四心啊不能显化它了别的功能啊，所以不能叫做心，只能够称之为名。所以你看这个名其实它就是一个形容词而已啊，形容什么？这个时候不知道它叫做什么。虽然这个四心它投胎了，成了这个受精卵了，应该这个四心有了别的作用，但是它还没有六入，六根还没有长成，所以它不能显化起了别的作用，所以这个时候不知其名啊，所以勉强把它起一个名叫做名啊，所以这个名是个形容词。那色就是指这个形体，也就是父精母血所混合的这个受精卵，这个肉团，啊，这个名色就是指胎象出尘的时候啊，啊，这个称作名色。那既然有了入胎了，啊，那不断的发育成长，那就有了第五支啊，第五支就六入，啊，就不断的受精卵不断的成型，渐渐的长出了六根之形了，啊。有了六根的形状出来了，你看本来是一精明，这一精明是不需要借着我们的六根， 他能够了别一切法。但是就是这样一个一精明不守自信，这一念心动，好了，攀缘了，越迷越深，造作了啊，好了，那把这个一精明转成了我们四神，四神就受胎了，好了，受了胎了，这一精明在受胎之时不能起作用，这个时候还要借着六根来显化它的作用，所以就跟色法交合在一起了，这就有了障碍了。所以真的我们这个身子是来还业报的，那有了障碍了。所以第五支就六入，六入就是有了受精卵成型的这个名色，渐渐的出生，六根成型了。那有了六入，那就有了感受了，就能够有了，就能够去接触我们五层境界了。所以第六支就是触，这个触就是接触，这有了这六入以后啊，就有了接触了。那这个触当然在母胎里面，它也一样会感受到这种冷热。所以我们常常讲，当母亲当我们怀胎的时候，那我们怀胎我们也忘掉了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们也忘掉了。但是据经上所说，当母亲喝下了热汤的时候，我们在里面哎呀像那个在烤炉旁边一样热得不得了。当母亲喝下了冰水的时候啊，那我们就哎呀感受像啊在寒冰里面那么难受，像在冰宫里面那么冷。当母亲呢他听那些很优雅的音乐的时候，你将来脾气就很温和。当母亲天天都啊跟人家吵架，尽是一些吵闹的声音，你说了胎教，将来脾气就特别不好。所以我们叫胎教嘛。所以你看，你在母亲的这个怀胎的时候啊，六入一长成，那就有了接触了。但是我们一般讲这个触，是一般都是说出胎以后啊，对五尘有了接触了，这会升起的意识的啊。而这时候升起的意识并不强烈，所以对好坏的境界还不能了别啊，还不能了别。但是我前面跟大家说明了，即使这个触在母胎的时候，就六入一长成，它就有了感受了。所以我们常常讲胎教就是这个道理，因为它有感受的。那触接下来就有了受了，受就领纳，领纳有了接触呢，当然就领纳了，领受领纳，对我们这个六层的境界啊，分别好坏，这相对哈，好坏美丑就有了这种分别心了。那这个受一般就是指五六岁以后啊，五六岁的孩童啊，能够分别领纳境界。但这个时候对男女财物啊，还没有很坚固的贪爱啊，这个时候称之为受。他还那种需求心还不是很强烈。在这个时候我们称之为受。那有了受呢，接下来就有了爱了。爱也就是我们这十二因缘法的第八支，爱。爱就是指贪爱。因为你有了领纳，有了领受以后了，对喜欢的境界就起了贪爱了。那对你不喜欢的境界就起了厌憎心了。所以心呢就开始升起了苦乐忧喜舍了，比前面那个受就更强烈了，这个苦乐忧喜舍就更强烈了。那这个爱一般就是指从十四五岁以后啊，这个时候对男女财物就知道有所贪爱了，就有所贪爱，但这个时候还不能广遍的追求了。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称之为爱。那有了爱以后啊， 那当然就会取啊，广追求了，喜欢了你广追求啊，啊，所以这个取是取着追求目的，不择手段，用尽一切方法去获取。啊，这个一般就是指20岁以后啊，这个时候贪欲滋盛了，对五欲六尘的追求啊越来越强烈。啊，像我们现在末法，啊，许多年轻人就是这样子，啊，只是追求这五欲之乐了，啊，一些廉耻心了，啊，都比以前淡薄了很多了，道德水准也啊每况愈下，这是因为你追求用尽方法去追求物欲的享受所带来的苦恼啊。带来的祸害啊。那一天啊，有位刘代叔在我们公司，我们谈到这个社会的变态啊，他说他一个朋友开当铺啊，因为当铺他们也会买这些不动产嘛，也需要代叔跟他们办理这些业务嘛。所以那只袋鼠就那只当铺的老板就很感叹的跟着刘先生说啊，说哎呀，现在的人真的那个脸皮越来越厚了，这个羞耻心越来越薄了。啊，刘袋鼠就问他为什么，他说那一天呢，啊，来了一个妙龄少女，20多岁，很漂亮的小姐来了，进来了，说我要当，他说当什么？他说当我，当我，啊，他说当几天就行了，啊，他说我们这里不当人的，怎么可以当人呢？啊，他说你不是写的什么东西都可以当吗？对不对？他那个当铺写的什么都可以当，他那要的当人。他为了去追求名牌啊，为了满足这种物欲的这种享受啊，所以啊这廉耻心的越来越淡。我相信现在社会的状况啊，大家一目了然，也不需要我再详加说明了。所以这个取就是广追求了啊，这20岁以后贪欲之盛，对五欲六尘的广追求呢？那你不择手段去追求去造业，那就有了，有这个有就是有了善恶业了。你追求善的，有了善业，善业感生人天；你追求恶，用尽不良的手段去造业，那就感善恶道。所以这个有就是指善恶业造业了，感善恶业了。这是因为前面的广追求成净，所造的善恶业，又牵引着未来的生死果报啊。所以这第十知是有，有以后呢，就有了生啊。你有了善恶业了，那又感未来是五阴之身啊。所以当命中以后啊，这8世出体以后，又去投胎转世，随着我们所造的引业啊。隐业就是你内心的那一种哈，你所内心所带的东西。所以我常说，我们这世间的东西你什么都带不走，你所有的财富，你再多的房屋，你带不了一粒沙一块砖，你这个身子你保养再好，带不了一根头发，什么都带不走，只有你心里的东西带走了。心里的东西就是隐业啊。如果你心里所装的都是贪嗔痴的东西，嫉妒障碍成恚报复啊，虚伪，那你一定生三恶道啊。所以你要到哪一道，问你自己的心，你自己最清楚啊。如果你心里所装的就是慈悲善良，帮助别人这种善心，那感生的绝对是善道，绝对善道啊。如果你心里都是净业，三轮体空啊，帮助众生化为本分事啊， 就是清净业。像我们无量寿经所讲的净业三福，都是那个世间福、出世间福，还有出世间上上福那种净业、菩提业，那绝对生诸佛净土嘛，啊，绝对是生佛国度嘛，所以那个就是引业呀、啊，引到你哪一道的力量啊？那你所修的善，如果你心里是贪嗔痴很重，到三恶道，你修很多的善，好，到三恶道去享福吧，啊，像有一些动物。猫啊狗啊这宠物啊那是有福报、啊、现在人宠物蛇都有人养有福报、啊、那如果啊你没有修福啊但是你心是善的你将来感人天那就随我们的福所现的不同像天人他们一切饮食是自然现前的但是现前的里面的食物不同如果你修福业你确实有修福业你现出来那个食物啊比那个没有修福业但是他心实善他能够持实修持这十戒但是呢福业修的不大所现出来的饮食不一样那是自然感得的所以那个是满业啊以后感受你的正业恶报的这种生活啊那是满业但是你要到哪一道那就是隐业啊，隐业就是你看你心里装的什么，所以时时要检讨这一念心啊。所以你看，你既然已经有了，就造业了。命中的时候什么都带不走，这个业就跟着你的心跑了，对不对？如果你养成脾气很坏啊，但是你还懂得持五戒，生下来就脾气特别坏，碰不得，一碰就哇啦哇啦哇啦啊。如果你养的脾气很好，嘻嘻哈哈，一生下来，你再碰到你的哈哈哈哈哈，你就变成个快乐宝宝。所以，啊，一切都是自己招来的。所以有了这个业，就感得来生的五阴之身了。所以也就是现世的爱妻有这三支啊，感召未来世的五阴之身了。那有了身，那当然就有老死啦，就老死啊。那所谓老就是指我们这五阴之身住在这个世间衰变所以你看哪里有真正的你自体啊现在这个医学证明呢我们全身上所有的细胞包括头发包括你身体的一切七年就换一次了七年就换过一次了所以你把你小时候的照片跟现在来看看真的不一样这不断的在哪里变化所以你觉得你存在不过是那个思想的延续而已啊，那个思想的延续、啊、并不是真正这个物体啊。所以当哪一天我们的这思想出了问题了退化了你什么都不认得了我有个亲戚就是这样，啊，我有个亲戚，他很严重的退化症，他的小孩子他都不认得，都不认得，那不认得，不仅仅不认得，变成很奇怪，会骂人，变成很怪，脾气会变成很怪，他的小孩带他去看医生，医生说。年纪大的时候啊，如果严重的失忆症就会有这种现象产生，那很严重啊。他那小孩问我说这样是不是一定会堕三恶道我说这是他现在的业因为他过去生不晓得造什么业现在他的业报现前业报现前但是我如果观察我那个亲戚他从小就在乡下长大啊，是很朴实的家庭没有造什么大恶业啊。我说他这个是业报现前你们都给他回向、啊、都给他回向、啊、那这个业报尽了也许在他命中的时候业报尽的时候所以我们叫做中阴身超度就是这样你们大家给他念经给他回向让他在 因为你这个身子是来还旧债的，这个身子是来还旧业的，你过去真的现在这个身子来还了，所以他过去不晓得造什么业，所以现在年纪大了感到这样的业报，所以他什么都不认得了，所有的亲戚都不认得。但是他主要就第八世离开了身体了，哎，他马上就又恢复了，又认得了，又晓得了。因为我们心不会有病的嘛，心不有病，身体才会有病呢。啊，我们的心里的心问题是被他染垢而已啊，他不是病，他们染污了，所以智慧显不出来啊，生了烦恼了。啊，所以到了他命中的时候，这第八世出体，那时候。你赶快给他念佛，赶快给他念经，让他回想他以前，哎呦，他也念佛了，以前他念佛，一下想回来，想过来，赶紧念佛，一样可以生净土。因为我知道他没有造什么恶业嘛，他以前也是知道修行的，但是业报现前没有办法。所以你看，我们有种叫中阴身超度，为什么呢？这个人他还是在还没有变成那个痴呆状的时候，他以前一定要有修行，他才会想起那个记忆啊，才会引起那个记忆，才会继续赶紧念佛啊。所以我就跟我那个亲戚啊，那个儿子讲，我说你不用操心，但是你记得他要断气的时候，你一定要给他念经，给他念佛，跟他说明断了气的事，要断气的时候一直跟他说明，临终关怀，这个时候就能够帮助他。所以啊，我们这个五阴身啊，住在这个世间啊，这种衰变真的老。所以我也常跟大家说明，过去的不可怕。为什么说过去的不可怕？我小时候很穷，但是我想起小时候那个穷的样子，但是现在蛮觉得，哎，蛮有味道，很多回忆，苦都苦过了，也就不觉得苦了。但是未来的情形是怎么样，我们不知道。所以你看，有的人他现在很健康很好，哦，他也从来没有想到以后会怎么样，却不知道。你看这个老不断在那变化，就像我那个亲戚一样，他怎么会知道到了年老的时候突然变成这样？那还不错，他还可以动，只是完全忘掉了而已。你看有多少老人到了年纪大的时候不能动，全身都插上了管，多可怜，一插好几年。所以还没有到的事情很可怕，很可怕。你想想看，多多想想看，到医院的时候都看看那些人啊，你到那个加护病房恢复室去看看那些病人，想想看老的时候多可怕。要怎么避免？现在啊，健康的时候啊，多用心修行啊，把你内心的贪嗔痴尽量舍啊。我常常说啊，你以大慈悲心，不是想我要改造我自己的命运，你以慈悲心舍无量心来帮助众生，那可以把一点化为很大。如果你想我要我的好处，我要改造我自己，我要怎么样，我要有功德，你所修的福会变成一点点的，所以那个化为本分事的那种福啊，不可思议啊！当然，如果你能够是真正正信的、称信的，哇，那不得了，那进法界性了，那一就是一切不可思议，诸佛的功德你都站在那边了。称信的是这样，为什么法界一向嘛，一体嘛，没有分割嘛？但是我们一定要尽量扩展心量，你的心量扩得越大，你所修的福会换得非常大，因为。啊，心的力量太不可思议了，所以现在就要用功了。健康的时候就要想了，那当然，也许啊，我们命中老的时候有些不好的命令，你现在修就把它转掉了，把它化掉了，重就把它化成轻，轻就把它化成无了，把它化成没有啦，这自然的转化。所以这个老很可怕，所以我也常听很多人在说。说啊，我死我不怕，很多人都这么讲。我怕什么？老而不死，拖在那里，病在那里，那就很可怕，因为在那里变化。能够一口气断了，什么都不知道了，再去投胎嘛，对不对？我们天天念佛啊，天天用功精进啊， 大概也不至于堕到阿鼻地狱吧，对不对？啊，我们用修行嘛，所以啊，趁着我们健康的时候要精进啊，这是很要紧的、啊。所以这个老就是指着五阴之身，诸事变衰啊。那什么死呢？死大家都晓得，就是身坏命终的时候啊，这就是死。死了以后，又随业牵引了。如果你没有断无明，这又随业牵引了。所以你看，这十二因缘法里面，无明、行识、名受、六入、触受、爱妻有生老死，这十二因缘法里面，可以说它有两重因果在里面，两重因果。从无明行，这是过去生的过去的因，因为你就是过去不守自信，一念心动。啊，一念攀缘，本来是急躁一心，了了分明，急躁一心，这么一念攀缘取向力的人所了，然后越迷越深，造作了，所以无明行好了，这只是过去的业因，有了造作就有了感了四神了，你这个清净的心就跟四大交合在一起，感了四神了，跟那个清净四大结合在一起，变成四神了。所以就有了四名受六入啊，触受，就这个五知啊，这五知前面这个无明行，这是过去的所造的因，那这个四名受六入触受，你现在就感果了，就感到这生死的果了。所以我们的人生啊，是来还旧业，你过去所造作现在来还。那有了四名色六入触受，那有了爱其有，你看我们前面跟大家讲了，有贪爱的，有了广追求了，又有了业事的，这爱其有又是现在的因呢、啊、又现在的因呢、啊、那有了业事啦、啊、老了以后又生老死啊，又去赶投胎又老死啊，所以你看这两重里面啊，这十二因缘法里面就有这两重因果，一个是过去的因感现在的果，一个是又现在的因又感来世的果，所以这样相续不断。所以在这十二因缘法里面啊，佛为这缘觉圣众生说这十二因缘法，立根的众生一听就知道，哎呀，原来是本来是空寂一心，心就像镜子一样，虚灵不灭，一接触就明白，明白就有它最圆满的见地。但是就是你没有顺着这个心去起了攀缘了，心动了不顺它了，不顺性了，心动了攀缘了，这心动攀缘就是无明，就是这样有了维系的无明，感得出蒙的无明了，维系的无明就根本无明，然后出蒙无明就见识无明，这样而感生死轮回啊。所以立根了的这个缘觉圣众生，马上从无明下手一断，无明下手怎么断呢？就是我刚才跟大家讲，心念不动，不再往外去缘了，就保持这个明照之心。当心一动，往外缘了，放下它，保持着明照之心。所以为什么圆教的啊？你看，天台化法四教分藏通别圆，那个圆教的菩萨。为什么是一开明智记开圆觉就可以圆伏五住烦恼？五住烦恼，你看五住烦恼，见一处住地，这是我们三界的见惑，还有意爱住地，这是我们意界的见惑啊，然后色爱住地，就是色界的见惑，那个思惑啊，给前面是意界的思惑，色界的思惑，然后有爱住地，就是无色界的思惑，思惑就贪嗔痴慢疑嘛，最后啊无明住地，就根本无明，他可以扶住这五住地，怎么扶？就是他心不动，虽然还没有办法完全放下，但是他可以扶，他心一动就心稍稍一动就把他安住。为什么呢？他为什么有这个本事呢？因为他深达实相嘛，这个境界就自己一心嘛，根本无生嘛，眼每天处事待人接物这些境界，不爱缘起的幻有空，不爱缘起的幻有，像心经所说的，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他深达这样啊， 深深的了解这个道理，从这里用功啊，所以他心不动，一动他就知道，哎呀，啊，这没有什么好攀缘的嘛。所以啊，你了解实相的观行啊，你在日常生活处事待人接物，我们现在是妄念很强，但是你常常观他观他，他动的时候你不要理他，放下他的，没有什么东西好计较的，放下他，放下他，放下他，慢慢慢慢慢，这个那个很强烈的念头就越来越弱，越来越弱，越来越弱，他越来越弱，越来越弱。虽然还有念头，但他越来越弱，他起的心越来越弱，越来越弱。一个很好的现象，什么？你不容易激动，不容易冲动。你看有一些人，他动不动，马上就那个样子就出来了，一看就是他心动了，动得很厉害。如果不是动了那个很厉害啊，他怎么会附注于你的五根呢？怎么附注你的形象呢？那很糟糕啊，那是真的不是在用功啊。如果你修行是什么，心可以扶得住了，当然听到这种很不喜欢听的声音扶住了，扶住了还要假装微笑一下，对不对啊？转他嘛，转他嘛，虽然还不能笑得出来，也要勉强笑一下。他了解实相嘛，他知道得不到了，为什么不这样转他？原来我听我家人说，以前李焕先生当国民党秘书长，很多那个老党员来的时候，啊，我当什么的时候，你还在那里，啊，写小朋友嘞，对不对？所以他当秘书长的时候啊，哦，那些老党员来就是像骂学生这样的说呢，很凶啊。你看那李先生，他都笑笑的，但是呢，一直抽下巴，为什么？会僵硬，内心生气会僵硬的，这个筋会僵硬，他把它搓软还是笑，还是很哎，是是是是，啊，那个是啊，没有软就是是是，这个人一看就不舒服嘛。还有哎，是是是，还要笑的，所以要搓软，对不对？讲修，但是他是啊，有所为而为啊。你了解实相，你就像用功放下它，这样放放放，让你的心相都能够很平和。因为心的动态会显示在你的脸呐、啊，这样到最后，你的心里慢慢慢慢，哎，真的它不动，它不动，它还是有作用啊，它还是每天处事待人接物、啊，还是在谈生意，还是在做事情呢、啊？哎，这个时候什么叫做不动心？你感受出来了哦，原来这叫不动心。或者佛法讲无念不动，无动心，你怎么猜都猜不到，因为什么？你从来没有跟它相应过嘛，从来没有。感受着什么是那个境界，这不动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有体有用的、啊，而不是说不动压在那里啊，像木头一样啊。那有体有用，那是你那个力量弱下来了，越来越弱，越来越弱，越来越弱，不是完全断，但是呢，你有力量，哎，关照它，扶它。哦，原来不动是这样的，所以像我在办公室。像我回到家里，在办公室有时候碰到逆境，有时候碰到很吵，有时候碰到很累啊，很想休息一下，那很吵。有时候我就哎，利用这个机会扶他。法界一向本质清净即灭相，就是能所跑出来的，这能所跑出来的才有这样的身相。我为什么不借这样来观行呢？用功，一天忍。二天忍，三天忍，那这哎习惯了没感觉了，真的就这样。这难怪是一切法得成一人。但是你了解实相法，知道它无生，知道它幻化虚假空的，那个福的力量很强啊，很强啊。所以有人就问我：“哎呀，这块地也不错，那块地也不错。”我说：“哎呀，我现在不行啊，一则。”我也没有功夫，我一下做了很多，我一下就乱起来了。哎，我差不多我可以扶住的范围里面，我再这样做我的工作，超越了我能够扶住的范围，那不行。因为什么？我现在了解到什么都带不走啊。当我心里的贪嗔痴增长的时候，我真的倒大霉了。你知道，这真的是倒大霉啊！啊，所以我们千万可不要因小失大。我们众生只为了贪得了一粒米，损失了整粮仓，这个道理我们了解了，不赶紧用功，更待何时啊？ 所以有些东西啊要放弃啊，有些东西真的你要抓住真实的东西啊，要用功啊。所以立根众生他知道原来就是这一念心动哦，让无明行事明，所以就是触受爱妻有，所以才有才这样子感生死。好，他从这一念心动下手。